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部分的州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几个礼拜封锁之后，正在缓慢地重新开放，但随着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美国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受病毒袭击最严重的国家。卫生专家警告说，在放宽社会限制之前需要作出重大改变。美国已经确诊的新冠病例超过94万宗，导致54000多人死亡。乔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奥克拉荷马州已经开始部分重新开放。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将会用一个更为温和的版本取代居家禁令。这项版本将会重新开放部分的商业，其中大部分业务将要求只在路边领取货物。其他州对过早进入重新开放更加谨慎。纽约州是受冠状病毒打击最严重的州，自从3月22号以来一直实行居家隔离。这项行政命令将会在5月15号到期，届时纽约州州长科莫表示，他将会同周边各州协调缓慢重启经济。意大利总理孔特说，从5月4号开始准许工厂及建筑工地复工，并且开放有限度的家庭访问，不过学校将会继续关闭到今年9月。孔特又警告，如果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再度急升的话，政府将会被迫恢复禁令。孔特又提醒所有人都要作出负责任的行为，从工作、购物到使用交通工具，应该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他又强调，如果公众不采取预防措施的话，感染曲线会再次上升，死亡人数亦将会增加，经济会因此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意大利政府从3月10号开始实施封锁令，并且延长了两次，各类学校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意大利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几个礼拜封锁已经造成经济负担，并且有可能迈向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虽然商界呼吁放宽禁令，孔特就认为更有限度的禁令会持续实施，直到出现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而这个不是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的目标。意大利的新冠死亡人数是欧洲最多，超过26000人，确诊病例将近20万宗，不过新增病例及重症的照护人数正在减少。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曾铭宗星期一在立法院质询说，台湾已经连续14日没有出现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之下，疫情是否可能在6月底告一段落。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回答说，这个时间确实有可能，不过即使台湾疫情趋于缓慢，全球的疫情不是那么可能在今年6月底就结束。曾铭宗进一步询问，如果台湾的疫情在6月底顺利控制的话，是否今年秋季或冬季的时候可能会卷土重来。对此陈时中说，如果根据科学实证的话，抗体无法产生一定的效果，那疫苗的生产将受到影响。如果疫苗无效，那疫情在秋冬时节再来是必然的情况。陈时中又说，目前外界对疫苗的期待确实正在下降，虽然是这样，还要观察科学的实验证。此外，有关的药物研发工作亦持续进行当中。中国官方在星期一通报说，4月26号新增3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这个是自从1月20号中国官方通报疫情以来的新低，已经连续12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据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称，星期日的新增确诊病例当中，两例是境外输入，一例是本土，发生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交界的黑龙江省。5个新增疑似病例，其中4宗是输入，1宗是本土，发生在北京。而此外，官方仲通报4月26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5宗，其中本土24宗，境外输入1宗。仍然正在医学观察当中的无症状感染者有974宗。通报又说，截至4月26号午夜为止，仍然有确诊病例723宗，其中重症52宗，累计自月出院的病例有77474宗。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中国的官方报告数字的准确性。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报告说，全球各国去年的军事支出达到19000亿美元，比2018年成长了 3.6%， 增幅创下10年来新高。据该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南说，军事支出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之后的最高点。 这份报告又指出，美国仍然是全球军事支出最高的国家，金额达到$7,320亿，即增长5.3%，占全球总支出38%。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家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的反移民组织不满移民禁令，呼吁当务之急是控制工作签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成为美中新冠病毒源头之争再起。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一份报告说，威胁性的经济措施成为美中竞争的新武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美中两国近年来将威逼性的经济措施作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手段，而且越来越多地对对方采取这个策略。这份报告作者认为，这些威逼性措施将在未来几年内对美中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报告由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表的。报告说，过去几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经济胁迫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对从中国入口商品的2/3加征关税。虽然两个国家今年一月份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已经开始实施，但很多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的关税仍然保留，而且美国还开发并部署一套日益成熟的其他胁迫性经济政策工具，包括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入口以保障美国供应链安全、加强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审查、制裁以及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中国在美国活动的执法措施。报告指出，这些工具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在美中关系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无论美中两国是否全面落实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达成更加广泛的第二阶段贸易协议。但报告亦都认为，美国在度使用胁迫性经济措施方面的成功记录只是好坏参半，咁样体现咗喺中国嘅经济规模及其与全球嘅互相关系，使到美国唔能够简单地将中国从全球经济中孤立出嚟。咁虽然关税同埋其他措施成功地对中国施加一啲宏观经济压力，但并冇从北京方面获得根本性嘅让步，定向制裁和執法措施同樣對一些中國企業產生了經濟影響，但其他中國企業亦都表現出抵禦美國經濟脅迫的能力。對中國而言，報告認為中國看上去已經認識到需要在限制和外國夥伴在某些領域的經濟聯繫和維持與其他領域的經濟聯繫之間要保持一種平衡。在某些經濟方面，特別是高科技製造業，中国谋求同美国拉大距离，因此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但在其他中国在某些领域寻求拉开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业同美国的距离，在国内能力发展方面进行大量投资，而在其他的中国必须依赖外国伙伴提供技术、知识产权或制造业等中国不愿意切断领域，中国政府则试图维持贸易和投资流动不受限制。报告同时都指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胁迫手段的使用亦都不断演变，虽然中国在直接对美国或美国目标使用经济胁迫措施时一般都有所克制，但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盟友作为目标，例如在2018年12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之后，中国就对加拿大实施贸易限制。2019年， 中国对澳大利亚实施贸易限制，以应对在几个议题上两个国家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了澳大利亚决定禁止华为进入澳大利亚 5G 电信网络。中国还威胁要对其他考虑禁用华为使用 5G 技术的国家进行经济胁迫。除了国家层面的胁迫措施之外，中国的经济胁迫措施也越来越多地针对个别企业和个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 NBA 球队休斯顿火箭队经理莫雷发表了批评中国对香港政策的言论之后，中国就暂停了转播 NBA 的比赛。报告同样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使用经济胁迫手段的纪录亦都是好坏参半的。有些国家做出调整，使它的政策更加符合北京利益，但在其他情况下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有所反弹。报告警告说，北京正在迅速创新测试不同的杠杆来源和经济胁迫方式，在不同的案例中学习。随着中国部署胁迫经济的情况不断扩大，美国需要系统地评估它的脆弱性，并制定一套连贯的政策应对措施。报告建议美国需要加强制定和部署胁迫性经济措施的政府机构，并继续向决策者提供现代化工具。报告还建议，为了更有效地将经济胁迫转为中国在政策上的改变，美国需要将它的胁迫措施和其他政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好地向中国表达意图和升级的信号，更严格地评估影响和成本，并鼓励民国的支持和协调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争论再起波澜。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和有线电视新闻网相继披露，华盛顿正在调查新冠病毒可能是源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实验室事故之后，中国官方和官媒又开始渲染病毒是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德德里克堡一个生化研究基地。这些有关的信息成为美中的新冠病毒源头之争再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北京时间4月23号的下午，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面中国官媒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时候表示，马里兰州德里利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即将重新开放，导致大批当地民众外逃，因为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个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回答提问的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施一是显然有备而来，宣读了一份明显是事先准备好的答案，说美国有人怀疑特里克堡的生化研究基地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美国方面对此是未有公开是回应，大家是无从作出判断。他还说，病毒的溯源本身就是科学问题，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疫情，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这个说法是跟中国外交部一贯的说法，就是病毒的溯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吻合。澎湃新闻记者所说的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实际上是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由于生物安全的事故，该个机构在去年的8月份已经被关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曾转推一个指向一个已知的阴谋论网站的连接，该个网站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起源于这里，最终到了武汉。赵立坚发的另一个推文指称，新型冠状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这个加剧了美中紧张的关系，直接是导致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使用中国病毒以及是武汉病毒的讲法称呼新型冠状病毒。中国此时再度炒作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可能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显然是针对美国媒体上面披露的，即是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官员正在对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的病毒研究所的一次实验室事故进行调查。 福克斯新闻的报道说，一场实验室事故导致新冠病毒的意外传了给一名的员工，而这名的员工在离开实验室之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将病毒是带到武汉的人群当中。类似的病毒泄露事故曾经有先例，2004年的4月中国疾控中心病旅所发生的一次沙士冠状病毒泄露事件，总共导致了9个人被感染，其中一个人死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2月24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提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这一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型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于中国实验室安全事故的种种揣测。但是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露的理论仍未在主流科学界形成共识，有些学者认为虽然不能够排除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可能，但是目前亦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个的观点。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研究新发的传染病的助理教授索雷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两种的情况能够证明新冠病毒是来自实验室的泄露。一种情况是武汉的某一个实验室设施正在研究特定毒株的冠状病毒，而且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保障措施不足，导致病毒意外释放。而另外一种的情况是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在实验室当中暴露于病毒中，而这个人能够让武汉的其他人接触到病毒。他说，对于这第一种的情况，大家是要清楚地了解实验室里面研究的是什么，以及整个冠状病毒实验室以及是研究机构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对于第二种的情况，你是需要提供实验室员工有确诊病例的文件，感染时诊断性的 PCR检测阳性或者是感染后可能发生的血清学转化，以及和武汉市的新冠病毒的疫情早期感染者有明确的联系。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人已经是通过中国官媒、中国环球电视网反驳了美国政界对新冠病毒可能起源于该所的指控。在中国环球电视网49号播出的专访当中，中科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表示，新冠病毒绝对不可能是从他们这边出来。他说他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作为一个科技的管理者，长期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以及是科研项目的管理，他是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人民日报4月23日发表标题是病毒溯源要以科学为依据的评论员文章，试图以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所讲的所有已知证据都表明新冠病毒不是经过实验室人工干预或者是制造而来，来证明中国在新冠病毒源头上面的清白。文章当中说，这个郑重表态有力回应了国际上有关谬论以及阴谋论，有利于国际社会明辨是非，凝聚共识。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同一日表示，中国政府掩盖疫情，在疫情爆发早期销毁新型冠状病毒的样本，从而导致公众是无从追踪新冠肺炎的演变。这个指称再度加剧了外界对新冠病毒可能源于武汉一个实验室的猜测。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武汉病毒学的研究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员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是对该报说，中国是未有向世卫组织提供活体病毒的样本，因为中国已经公布了大量的信息，比如是新冠病毒的遗传密码等等，因此中国是没有同世卫组织共享活体病毒的样本。一些的病毒学专家认为，仅仅是通过观察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无法判断该个病毒是从实验室还是湿货市场亦或是其他的地方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类身上，因此要想确认还是得要通过中国当局的接触追踪以及相关措施来确认。蓬佩奥表示，美国坚信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他说，即使是在中共向世卫组织通报了新冠疫情之后，中国亦都未有分享他所掌握的所有信息，相反他是掩盖了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在持续的人际传播发生的一个月，直到中国境内每个省份都出现病例之后才是报告。 他是审查了那些试图向世界发出警告的人，下令停止检测新的样本，并且销毁了自己的样本。自从新冠疫情今年1月在武汉大规模爆发以来，病毒的来源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之音记者查阅武汉卫健委自去年12月以来的疫情通报发现，武汉官方在疫情爆发早期显然试图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力吸引到华南海鲜市场。这个位于武汉汉口火车站附近的湿货市场，不单止出售鲜活水产品，亦都有大量的野味以及野生动物的交易。一些中国官媒亦都曾经报道说，在这个市场上出售的野生动物有可能是病毒的源头。新华社在1月26号的报道说，中国疾控中心的病毒所首次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585份环境样本当中检测到33份样本含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并且成功在阳性环境标本当中分离病毒，提示该病毒是来源于华南海鲜市场销售的野生动物。美国福克斯新闻在4月15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说，中国政府曾经说病毒的源头是华南海鲜市场，后来又宣传说病毒源头可能是美国和意大利，这些都是为了转移视线。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还表示，这个可能是历来代价最大的政府掩盖行动。罗格斯大学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化学生物学者教授是艾布莱德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政府得到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正式向世卫组织提供该个信息之间有15到16日的延迟，而中国是需要对这个至少两个星期的时间的延迟作出解释。他说，在疫情爆发式的扩张，疫情一周是翻倍的情况底下，这两个星期的时间使到武汉的疫情扩大四倍，极大地增加了武汉的死亡人数，并且导致疫情从武汉向全国其他地区以及全世界扩散。他说，显然是有些延迟，而且亦都不够透明，虽然和2003年的 SARS 时候相比，透明度已经有改善。他说，在中国方面的一些讲法说，这种病是人与人之间不具有很高的传染性，这个属于误导。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洛伊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向美国和世卫组织提供了有关疫情的大量错误的消息，这个给予了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洛伊是美国国会当中少数具备医生资格的议员，同时亦都是众议院共和党医生连线的主席。他说，你不能够相信任何从中国传出来的消息，因为有些消息是如此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受理海外绿卡申请的行政命令推出之后，引发了多方面的不满，当中亦包括了反移民组织。多个反移民组织的领袖就认为，这项行政命令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人的就业，并且说当务之急是控制工作签证的发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工作签证持有者被这些反移民组织认为是夺走美国人就业岗位的首要威胁。他们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出台该行政命令的目的如他之前所说的一样是为了保护就业，这样暂停通过工作签证从海外引进劳工才应当是首要任务。反移民组织移民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马克克里科利安说，如果是为了减少进入美国工作市场的人数，这样禁止起码是暂时禁止，这些的工作签证才更为有效，比如 H1B 特殊职业者、 H2B 非农业工人、夏季旅游工作项目、 L1 跨国公司内部人员交换等等。这些项目将海外人口引进美国工作，这个才应该是禁令的目标。克里科利安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是反对这条禁令，他理解总统这样做的用意，他只是觉得如果不包括这些工作签证的话，禁令没有太大意义。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时间4月22号下午签署了该禁令，暂停至24号起长达60日的美国境外绿卡的申请程序。但美国公民的配偶和小孩子、投资者、医护人员、难民和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人员除外。 美国境内的绿卡助理程序将不受影响。禁令并未包含海外劳工等非法移民签证的申请，不过亦都勒令国土安全局和国务院在该行政命令出台后的30日内对这些签证进行评估，并向总统建议采取何种进一步措施。反工作签证组织美国科技工人的执行主任海文林恩对美国之音说，现在不是从海外引进劳工的时候，我们国家和领导人应该好好地看一看怎样能够最好地雇佣已经在美国的人，无论他们是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还是任何已经在美国安顿下来的人。林恩认为，要保护工作机会，美国政府应当取消特殊职业签证H1B、保证交流访问签证 J1， 只发给交流访问的人，而不是给医生等职业工作者来美国高校工作的机会，取消选择性实习培训 OPT， 该培训给予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外国学生在美国工作的机会，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林恩认为外国学生会利用这个机会抢走美国本土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他认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个人生涯意义重大。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财政年里面，在美国持有特殊职业签证 H1B 的总人数为38万，其中印度公民占 71%， 中国公民占 13%， 而第三名的加拿大公民占 1%。由于工作签证规定持有者不得随意更换雇主，使得外籍工作者更有可能为了留在美国而接受低薪资，企业雇主从而通过签证使用更多廉价劳动力。新出台的禁令不包括这些签证，意味着大企业雇用廉价劳工的行为可以继续下去。密歇根州移民律师迈克尔·洛兰则不以为然，他说，疫情肆虐全球，好少有人愿意冒住被感染的危险和被隔离的麻烦，乘搭飞机等交通工具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目前不会有新到来的外籍工作者和美国人竞争岗位。洛兰对美国之音说，因为当他到另一个国家时，那个国家会将他隔离起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国家又会将他隔离起来。他担心坐飞机，因为他知道飞机会是传播病毒的一种媒介。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的策略之一，就是迎合美国国内的反移民情绪。林恩认为，特朗普的这一次禁令的出台，就是为了表明他在这里实现竞选时的承诺，但实际情况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无党派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师朱莉亚·杰拉特对美国之音说，绿卡禁令的出台是为了安抚特朗普的支持者。他说，他认为禁令是在给美国选民传递一条讯息。再说，他明白你们很多人在经济上挣扎住，你们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工作。他看到了你们的状况，他意识到了，他在这里正在采取措施。虽然这条措施现在带来不到什么的影响，但是这个显示总统意识到了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的困难。移民专家他们都认为，这次禁令的包含范围非常狭窄，只是针对了在境外的绿卡申请者，但大多数绿卡申请者早已经在美国境内。移民研究中心的克里·科利安称，禁令有如此之多的限制是行政当局内部妥协的结果。他认为，特朗普总统所属的共和党中，传统的崇尚大资本的党员并不想失去海外廉价劳工，但移民政策上的鹰派则主张进一步限制引进人口，最终出台的禁令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美国移民律师协会的政府关系主任沙瓦丽达拉戴利表示，绿卡禁令只是为了将公众的注意力从特朗普当局对疫情的不当处理上转移开。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承认失败，而是盯住他们的首选受害者移民。移民在这次的疫情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经济复苏中会继续扮演重要角色。独立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美国医护和社区工作者之中有 17% 是移民。 食品、药品、清洁剂的生产工人之中有 26% 是移民，而科技和研发工作者之中的移民占据 22%。 美国总人口之中的移民百分比约为 13%。 此外，达拉带来疫情，工作签证持有者抢走美国人就业机会的讲法并没有道理。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一个特定的雇主、特定的岗位，他们必有拥有特定岗位需要的特定资格和能力。他们不是说来到这里然后可以随意抢走任何一个人的工作。移民和法律专家表示，特朗普当局的绿卡禁令将带来的具体影响仲不得而知。由于疫情，美国驻外使馆多处处于停工状态，绿卡申请程序早已经停滞不前，旅行禁令和边境关闭都已经生效多时，禁令能够进一步影响的人群极其有限。移民律师洛兰对美国之音说，会被影响到的人数极少，以至于从法律层面上他完全没办法理解禁令的意义何在。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宣布你不卖雪糕，没人会在意，因为没人要买。洛兰称，他没有任何一个客户受到了禁令的影响。维吉尼亚州的蔡律师则透露，他受到影响的移民客户包括在中国申请亲属移民的人、正在中国等待移民签证的人、美国公民的父母、特殊杰出人才类别的职业移民、绿卡申请表格已经被批的申请人等等。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总统令里面还提到，在今后30日还会审查非移民签证项目，有更多人担心在将来会受到影响。专家称，禁令的真正影响要等到使馆重新开门后才能够显现。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杰拉特预测，禁令将会在60日到期后被延长。他说，总统说禁令的目的是保护经济，60日内我们的经济不可能完全复苏，所以禁令很有可能被延长。他还表示，在美国目前2600万人失业的情况下，引进更多移民似乎讲不通，但长期的人口变化预测显示，移民将是美国跟着下来几十年内经济增长的必要部分。因为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生育率，我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完全仰赖于移民和他们的子女，这个在跟着下来15年里面都会是事实。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依然严峻，同时各地传出尽快复工去重振经济的呼声。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阿米贝拉众议员最近通过 Skype 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贝拉众议员在专访的第一部分是提到了美国目前的挑战以及他所认为的复工指标。贝拉众议员还对疫情暴露出的供应链问题提出了关注。他在国会众议院里面是代表加州第7选区，在进入国会之前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在他的选区里面行医超过20年。我们以下是播出专访的第一部分。首先张佩芝就询问贝拉众议员他的选民怎么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他说，
Everyon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staying at home is not normally what we do. We're an interactive species as humans.
贝拉众议员说，他认为对每个人来讲，对整个国家和世界各地的人来讲，一直留在屋企里面其实不是我们一般会做的事情。他说，人类喜欢互动的，但是他所在的选区，也就是加州萨克拉门托郡，居民都已经遵循居家令，而且现在看来开始也起到作用。在萨克拉门托郡这里，有关的病毒曲线已经拉平了，希望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可以开始考虑复工的情景。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拉众议员，他可不可以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去谈论新冠疫情，问他究竟不单只是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是一名医生，究竟他是在几时以及怎样第一次得知有这种神秘的病毒在中国爆发，作为医生他的第一反应究竟是什么呢？
You know, as a doctor and a member of th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one of my focus areas has bee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pandemic preparedness. So, It's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貝拉眾議員說，他是作為一名醫生和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成員，一個他極為關注的重點一直是全球衛生安全以及大流行病的預防。他說有一小撮人在2019年的12月底就開始聽到一些消息，但實際上是到了2020年1月才可以開始了解到在武漢發現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之後我們看到了中國採取大動作，將整個城市、整個省份隔離。那陣時候我們才真正知道這個是不似 SARS 或者中東呼吸綜合症，今次的情況是絕對不同。在那個時候呢，他們就和疾控中心以及其他機構合作，試圖令到美國科學家和醫生進入疫情的熱點地區，但非常不幸，當時的進展有點緩慢。美國之音記者張貝芝繼續問，四個月後現在處於一個全球大流行的狀態，回顧過去這段短的時間，他認為我們有哪些地方是做得正確呢？美國有些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呢？貝拉眾議員回答，
The things that we should have done early, and you know, my first interac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s on January 23rd.
貝拉眾議員說有些事情美國本來應該可以早點做的，他和政府部門的第一次互動是在1月23日，當時他說我們知道美國的公共衛生系統會需要額外幾十億美元的資金，所以那陣時就已經是向政府提出，你告訴我們究竟你們需要什麼，國會會在1月底或2月初另外提出追加救助的法案。另外他說我們也應該要用更多的努力令到美國科學家和全球科學家可以進入中國，我們才可以更好地了解目前面臨的情況，但很不幸地並沒有發生。我們本身的挑戰是在於怎樣去提高我們的診斷測試能力，確保那些診斷測試是準確，而且一般人都可以得到測試，這個就是我們所犯的第一個錯誤，也導致了我們只剩下一種應對辦法，這個就是減慢，也就是要令所有美國人都留在家去減慢病毒的傳播，這個就是現在所處的狀態。美國之音記者張佩芝繼續問，貝拉眾議員一直是呼籲特朗普政府制定一項全國的檢測策略，廣泛並且快速部署抗體檢測和接觸者追蹤系統，你是否可以詳細去解釋為何要採取這些步驟這麼重要呢？
Yes, you know, I don't disagree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wanting to lift some of the stay-at-home orders, but we have to do it safely and when we have the resources to do that.
貝拉眾議員說政府部門想要取消一些居家令，對此他不反對，但是我們必須要安全地做這件事，而且當我們有資源的時候才可以做。他強調國家復甦策略必須有幾項要點，第一，我們必須要有診斷測試的能力，我們要知道這個病毒可能還要存在一年甚至可能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面我們要繼續看到一些聚集性的病例，必須要迅速針對有症狀的患者進行檢測作出診斷，然後就對有關的接觸者進行追蹤，努力限制這些聚集性的傳播。你可以看到南韓其實在較早前已經很有效地施行這些策略了，在他們爆發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確診案例的時候就已經這樣做，所以在具備診斷檢測能力之前我們還不可以。而第二，我們還需要具備血清檢測能力，這是一種抗體的測試，可以告訴我們如果你接觸過病毒、感染過病毒並且痊癒，你會有一些保護力和免疫力，這個將會幫助我們的決定一個社區或者全國範圍內究竟有多少人是安全，再次感染的風險是非常低的。而最後我們還需要公共衛生人員走出去展開接觸的追蹤、監測等等工作，我們還未有這樣的人力，現在正在估計可能會有多達10万人需要快速招聘、培訓並且部署到全美國各地，這個亦是美國復甦策略的部分。美國之音記者繼續問，對於很多美國國內人來說，最令人震驚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我們的醫護人員、應急人員、重要崗位的工作人員並未有足夠的防護裝備，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應該要怎麼做去確保這些從現在開始前線工作人員有足夠的個人防護裝備去保護自己免於病毒的侵襲呢？
I think what this pandemic has exposed i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really the
貝拉眾議員說他認為這場大流行病暴露出全球供應鏈的問題，要知道很多這些裝備和個人防護裝備以及一些用於檢測的試劑等等都是來自一個單一的來源，而這個單一來源就是中國。如果我們過度依賴一個國家，而如果那個國家正是大流行病爆發的起源，所有活動都必須要停止，這樣將會對整個供應鏈產生連鎖反應。 贝拉众议员认为这个不单止是我们美国，我们和全球都必须要讨论和审视我们应该怎样建立储备。在短期内，美国必须要提高本身的制造能力，确保美国有大量的个人防护装备给我们的现场应急人员、医生、护士。如果我们没有检测试剂的话，我们应该要加速制造自己的设备。不过就好像他刚才所说的，这个就是为了应对目前的危机。而从长远来讲，美国真的必须要好好关注供应链，不只是防护装备和检测设备的供应链，还有药物的供应链，必须要在供应链当中保持盈余。美国之音记者就问，现在大家每个人都在讨论复工的问题，应该怎样复工以及几时可以这样做。究竟贝拉众议员认为现在出现了什么指标，你才会放心认为可以重新展开经济活动呢？
So the metrics we have to look at before we can say it's safe to reopen the economy is hospital admissions. So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are showing up at the hospital and are sick enough to be admitted.
贝拉众议员说，在我们可以安全地重启经济之前，必须要看的指标就是医院的入院人数，到医院去并且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留医的人数。住入这个深切治疗部的人数，这个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这些数字还上升的话，我们就知道病毒仍然在社区传播。但我们看到这些数字下降的话，我们有可能仍然会看到新增病例增加，但是那个是因为检测能力增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诊断结果。我们亦可能会看到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因为那个是一个回顾展示大约两个礼拜前情况的指标。不过一旦我们看到医院入院率和进入深切治疗部的入院率的数字开始下跌的话，我们就能够说已经过了曲线的高峰，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下降阶段。目前仍然需要再等起码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才可以确保不会有新一波病毒的复发或者传染，这个似乎就是病毒的生命周期。病例减少到足够程度，住院人数减少，深切治疗部的病房人数减少，两个礼拜之后你才可以说、我们已经走到了病毒的前头，我们可以才可以开始考虑其他的措施，令到某些风险没那么高的人群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者至少开放一些更多的活动。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贝拉众议员，他究竟希望向美国之音的全球各地的观众听众在经历这场大流行病的时刻传递什么信息呢？
To the folks that are watching on Voice of America, this pandemic is a wake-up call for all of us, both as a community,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ut really as the global community. We're all connected.
贝拉众议员说，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观众，这一场大流行病敲响了我们所有人的警钟，不单只是针对我们，只是真的对全球社区。我们是互相连结的，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同舟共济。这一场大流行病将会在很多方面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但如果我们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全球社区团结一致，在一切结束的时候将会变得更强大、更坚韧，而且希望将处于在一个更好的境地。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世界将会共同努力预防下一次的大流行病，我们可以共同合作努力解决这一场大流行病所暴露出的问题，例如弱势社群等等。我们希望可以度过这一切之后，世界将会一个有更多合作空间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新冠病毒疫情扩大，中国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周边就越来越多军事挑衅的作为。专家警告，一个因为共产党最主要的香港和台湾以及经济政策都在溃败当中，未来一段时间这种军事挑衅的情况有可能会变得更差。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2月以来，中国解放军战机战舰晓经台湾的演习更加频繁，其中甚至有越过台海中线以及夜航训练的时候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些都被视为是极具挑衅性。上个星期，中国航母辽宁号亦是护卫舰队是经过台湾南部巴士海峡前往南中国海之后，4月23号再度驶经巴士海峡沿台湾东部海域返航。 台湾军方亦都首度公布从空中监测辽宁号的照片，并且表示即使是在疫情当中对台湾周边军事动态都有全程的掌握，包括星期五航经台湾海峡的一艘美国战舰。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信文少将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周边情势严峻，前一日公布辽宁号的相关信息显示，敌人不断在他们的国家的家园，在他们的家系附近不断地晓航，病毒亦都对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威胁，三军部队会同人民一起对抗这一场的战役。史信文说，台湾周边的情势持续严峻，而在昨日他们公布了中共的辽宁号以及是五艘护卫舰的动态，三军部队包括在海上八艘军舰的侦巡监控，以及是空军在空中的战巡，以及是陆军地面部队的战备任务，各军官兵都未有受到疫情的影响，24小时守护家园，捍卫国土的安全，从来是未有懈怠。美军第七舰队在上个星期四在脸书上贴出的导弹驱逐舰贝利号航经台湾海峡的照片，贴文当中表示，贝利号被前进部署于是第七舰队操作地区，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而在前一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媒体简报当中指责中国共产党利用全世界专注于应对新型冠状疫情的时机，对台湾军事施压，并且是胁迫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周边邻国，甚至是还撞沉一艘越南的渔船。美国强烈反对中国的霸凌行为，他还说希望其他国家也都对中国是谴责。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蓬佩奥的讲法作出回应，说无论几时几在哪个地方，中国都会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台湾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对于北京为何在疫情严峻的时刻是持续增强对台军事压力，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研究员易思安以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公众会见到北京更多挑衅行动是因为他的香港政策、台湾政策都在溃败当中，而他的经济亦都在失败，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导致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停止，中国制造的产品不会再有人信任。易思安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合法政治组织，没有人是经过人民投票选出，他们依赖暴力维持对社会的控制，这个是为什么在危机的时候他们会转向以军事力量对他们的邻居是发泄，这个是他们的内政被应用到外交事务上面，亦都因此是这样，中国现时会对台湾的军事挑衅越来越多，紧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还有可能更多的变得是更差。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持相同的看法，认为台海形势有可能更差，因为中国要将世界各国对他们处理疫情不满的压力以及内部的积怨转向，台湾是他最容易施压的对象。叶耀元说，因为现时所有矛头都指向中国，中国亦都要想办法去排除国内的一些积怨，今日他们就将矛头是指向国外，当然中国要直接挑战美国这件事是会很奇怪，所以中国当然就是将他的恐吓的对象直接放到台湾身上，当然这个已经是很来的时间，但是现时的动作会越来越频繁，这个是美国亦不能够是一个省油的灯，他看到中国这个动作之后就必须进行一个很及时的反应，他的反应就是你来晓一次，他们就是围着你是晓一次，这个就是陪着你慢慢是在这里兜圈，看看你是兜几耐。具有中共公台大解密一书的易思安说，这个是为什么美国军舰要穿过台湾海峡，因为他是发出的信息是美国军队是在该处，他已经准备好应付任何的情况。易思安说，美国的目的是要在这一段的危险时期试图维持地区和平稳定，五角大楼试图发出的信号是决心和力量，以便他们的朋友安心，并且亦都威胁他们的敌人。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在一个短信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他实在是看不出 北京在疫情当中加大对台施压的真正意图。不过他认为或者是要藉着疫情的期间表现顽强来维持他的大国威望，以为疫情结束之后各国必然的秋后算账先摆好公架。台湾国防部近日正在调查军舰官兵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案例的问题，但是军方已经表明发布辽宁号照片即使是话给民众知部队的备战并未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易思安仲表示这个其中可能有一个针对中共发出的讯息，就是你们盯紧着我，不要做任何的蠢事。台海和地区安全是否是因为各国为疫情分心而受到影响，在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作为当中是已经引起了很多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那么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笑话。
美国国会1828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对一系列进口商品大幅度征收关税。这项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业免受外来竞争的压迫。美国南方各州反对这项立法，因为南方是农业区，没有工业需要保护，南方主要产品是向欧洲出口的棉花。美国如果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欧洲就会对美国出口的棉花征收对等关税。这样不单止南方的棉花销量会降低，使南方农场主的收入减少，同时亦会使美国市场上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南卡罗来纳州拒绝交进口税，并且表示进口税不符合宪法，宪法没有给予联邦政府征收保护性关税的权力。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就来自南卡罗来纳州，他一度曾经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但是后来变成州政府权力的坚定支持者。卡尔霍恩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写了一份长篇大论的声明，在声明中卡尔霍恩提出所谓的否定原则。他说联邦政府是由各州建立，因此各州的权力高于联邦。卡尔霍恩指出，各州可以拒绝接受联邦政府任何不符合宪法的政令，联邦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由州政府自行判断。参议院就此展开辩论。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海恩支持否定原则，马萨诸塞州的韦伯斯特极力反对，两人唇枪舌战，展开一场论战。韦伯斯特说，海恩嘴里面讲的什么自由第一联邦第二完全是一派胡言，而且不可分割，自由和联邦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不可分割，现在是这样，将来亦是一样。没人知道杰克逊总统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他在辩论期间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得到杰克逊的支持，决定设宴纪念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杰克逊总统同意出席。晚宴上的讲话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他们一开始就是称赞杰斐逊总统的民主理念，然后又提到维吉尼亚州反对联邦政府1798年通过的爱国人法和惩治叛乱法的那段历史。跟着下来，主办者将话题引到南卡罗来纳州对进口关税的反对。讲话结束之后，杰克逊总统率先祝酒，杰克逊站起身举起酒杯。他双眼直视副总统卡尔霍恩，等欢呼声平静下来之后，他说我们的联邦一定要保持下去。卡尔霍恩站起身同大家一起干杯，他完全没想到杰克逊会反对他的否定原则，他的手震了一下，酒都泼了出来。跟着下来轮到卡尔霍恩捉酒，他慢慢地站起身说我们的联邦十分宝贵，仅次于我们的自由。等了一阵之后，卡尔霍恩继续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尊重各州的权力， 俾各州平等享受联邦嘅福利同负担，联邦先至能够得以保持。杰克逊几分钟之后离席，大部分人紧随其后。不过否定原则在南卡罗来纳州极端主义者之中依然好有市场，两年后死灰复燃。否定原则并不是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唯一分歧，卡尔霍恩还对杰克逊的好朋友战争部长约翰伊顿的夫人发起攻击。杰克逊内阁里面的三个成员支持卡尔霍恩，这四个人的夫人都拒绝和伊顿夫人来往。杰克逊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政治把戏，目的是要强迫伊顿退出内阁，使杰克逊出丑。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的敌对情绪日益加深，而同时前总统门罗任期内和卡尔霍恩同事过的内阁成员威廉克劳福德写信给杰克逊说，卡尔霍恩1818年的时候曾经主张逮捕杰克逊。当时杰克逊未经门罗总统的批准，擅自率兵进攻西班牙控制下的佛罗里达一带，还吊死了两个英国人。卡尔霍恩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建议惩罚杰克逊，杰克逊直到1829年才知道这个消息，两人的关系因此陷入冷战。卡尔霍恩和杰克逊亦曾经试图改善关系，而且有一次好像真的做到了。杰克逊对国务卿范布伦说，他和卡尔霍恩已经冰释前嫌，两个人会销毁彼此之间那些不友好的书信。他还准备邀请卡尔霍恩来到白宫和他共进晚餐。卡尔霍恩觉得和杰克逊关系改善之后，就可以着手消灭自己将来竞选总统的对手国务卿范布伦。他决定保留和杰克逊的书信，不将他们销毁。他将这些信件作为资料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引用一些人的声明，否认克劳福德的指控，并指责国务卿范布伦利用克劳福德在杰克逊和卡尔霍恩之间制造矛盾。卡尔霍恩的部下拿着这本小册子交给战争部长伊顿，请他转交杰克逊总统，并对伊顿说没有杰克逊的批准，他们是不会公开发行这本小册子的。点知伊顿并没有将小册子转交给杰克逊，亦没有给卡尔霍恩的部下任何答复。卡尔霍恩以为沉默就意味着杰克逊的默许，于是就大批印刷并公开发行。杰克逊知道之后嬲到不得了，卡尔霍恩不单止没有销毁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且还将他们公诸于众。支持杰克逊的报纸《华盛顿环球报》指责卡尔霍恩向民主党内投掷了一枚燃烧弹。杰克逊宣布卡尔霍恩和他的支持者是自掘坟墓，卡尔霍恩一头雾水，直到后来才发现伊顿根本就没有将宣传小册子交给杰克逊看，甚至没有提及这件事。伊顿这样做是为了同夫人出气。而同时杰克逊亦继续捍卫伊顿夫人的荣誉，他甚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件事。除了伊顿本人之外，所有内阁成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杰克逊对他们说他不想干涉内阁成员的私生活，但是他发现他们几位的家庭好像串在一起孤立伊顿。杰克逊说，我是不会和约翰伊顿分开的，在我内阁里面工作的，如果不能够和伊顿和睦相处，最好尽快辞职，我必须亦一定会实现内阁的和睦。杰克逊说，对伊顿的侮辱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不和伊顿合作就索性辞职，结果无人辞职。但是情况并未出现好转，很多人无论如何亦无法平等地接受伊顿夫人。 范布伦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对杰克逊造成沉重的伤害，但是他清楚的知道不能够建议杰克逊被伊顿辞职，因为杰克逊已经明确表示他宁可辞去总统的职务亦不会背信弃义。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